接下来请诗班献诗。耶和华是爱。谢谢诗班。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罗马书二章一节。罗马书二章一节，在两节版的圣经210页。我们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罗马书二章一节，请。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下面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论断就是判断，这个字我们一般基督徒都认为不是好字，不过在圣经里面不一定不是好字，判断可以是很对的事。 判断人的人就是法官。那么难道保罗的意思说你这法官吕安乐无论你是谁对不起你也无可推诿吗？不只是法官，我们做老师，做篮球裁判，做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交友择偶，选股票投票，计划我们的将来未来，我们都在做论断或者判断。论断比较不好听，判断我们就好听，其实一样的意思。论断不一定是坏，论断可以是很好，甚至可以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哈。说不要除了这里还有其他地方讲到不要论断，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都是罪人，我们做的都是罪恶的，如果不是信靠上帝来做都是罪恶的。但今天就不讲其他罪恶了，就讲连判断这件事，连论断这件事，连指出别人有错。论断也不只是指人有错，因为我们不一定是论断人，也论断事，论断甚至如果我们科学的话，判断这个现象应该怎么解释，那个理论对不对，这都算是论断，都需要用那个脑袋去分析判断。所以我再说不一定是坏事，但我们今天也都不提其他的，我们单单提判断人。甚至也不是说当说判断人坏，哎，我觉得这个人很不好，哎，你这不够厚道。当我们判断这个人很好的时候也一样都有罪。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所做的如果不是依靠上帝所做的都是罪，包括在论断，在判断别人的对或错。论断是好的啊，这经文我也先提一下。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查验虽然不是论断那个字，但是也有类似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判断哪个是善美的事去做，哪个是邪恶的恶事。你如果这个不能判断的话，你还谈什么做呢？像生命记25章讲到说，一个法官就要好好的来论断或判断，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那就是论断者，就是法官，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注意哦，恶人有罪哦，你不是说人家不对是不应该的。圣经上叫人要定恶人有罪，叫法官不仅定义人有理，也要定恶人有罪，而且也有处罚哦。他如果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生命记25章1到2节，所罗门有智慧，就是他能判断。当然我们已经讲过了，判断不是只是判断人，还有一个政策，还有跟人家的，还有整个的大方向哈，比较抽象的是科学的理论等等，都是需要判断。但这些我们今天也都不谈啊。对不起，好像冷气又有一点不够冷哈，赶快请我判断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哈，请同工注意一下哈。那个所罗门在要做王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列王记上3章9节，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如果一个人能够判断，我们单讲判断人的话，各位，那个难到一个地步，说圣经上说这种人就是神。诗篇82篇那里讲到说，我曾说你们是神，你们这些执政掌权的要做判断，你们是神啊，你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基督徒以后也要判断，在马太福音19章讲到说，我们要跟主一样坐在宝座上审判，做审判的工作，不是将来，今天也要。约翰福音7章24节，不可按外貌判断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你不要按人家的外貌来论断人好或不好，你要按公平。所以如果你们按我的外貌说我很坏，那要小心哈，那不好哈。当然你要知道我的内心，你就要更多要论断我了。哥林多前书5章12节甚至说，审判教内的人是你们的事，教会要做论断判断审判的事情。所以腓立比书1章9节，保罗说，我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 分别是非。好了，好，我们说啊，要判断，要论断啊。那么，可是又有更可能更多的经文让我们不要做这些事，好像是冲突的。最熟悉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哎，保罗刚说我们要在教会里，然后说时候未到，什么时候到？主来了才行。那罗马书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雅各书四章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灭人的也能救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而这些经文又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以论断。刚才的一些经文又说我们需要论断，那到底要不要？好，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如果不是信靠上帝，我们做的任何事都在主面前没有价值。但是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些事就都不做，或者是外邦人或不信主人做的时候没有一些暂时的效果。但是我们今天单单看罗马书第二章，有的时候会提到第一章里面，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包括在论断，包括在论断人上面，我们的错错在哪里？第一个，无知。你无知你怎么论断？你无知你怎么审判？一个法官要来审判，要审判的公正，一个前提就是他知道真相。你是谁？你知道吗？我们会不会判错？我们会不会看错？我们是人事，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我们面谈了二十个人，我是谁？我知道这个人真的可用吗？我们在择偶的时候，我们在做任何的时候，我们是谁？我们根本无知，我们所有的知识来自上帝。如果不是上帝给我们，人一无所行，我们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一切都是枉然。如果不是神，我们其他的啊，什么思想啊、呼吸啊，也都不能做。但我们现在还是只谈论断，论断需要知道真相，需要知道人的心肠肺腑，你能看得进去吗？除了神，除了耶和华知道人的心肠肺腑以外，谁知道？你怎么有资格？我们是无知。哎呀，还有更麻烦的，这也有点复杂，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我提一下就是了。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就是无知，那个无知呢，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又不是纯粹的无知，你是从有知到无知。你知道什么？这个当然很多人有很多的争执，很多不信神的人也有很多的不服气，我都不去讨论这些，我只是就圣经字面来讲哈。如果照罗马书第一章讲的，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甚至唯一重要一件事，就是他们知道有神。神的事情，一切神是独一的，神是良善的、公义的、信实的、圣洁的、永恒的、全能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他们都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知道？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已经告诉你了，神清清楚楚告诉你。我再一次说，很多不信主人说我不知道，我们不去讨论那些，我也不去分析你的心理状况，我只说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当你知道神，你却因为罪恶，这是当我们堕落了以后每一个人而故意去说没有神的时候，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我觉得一个人不相信有神，常常不是什么科学理智的理由，通常就是心不安，他不要有一个神全知全能来知道他是不是在做什么恶事。人的神的事情，人明明知道，但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我们也多次讲过，今天也不多提，在不信主的人或远离主的人，因着神的一般的恩典，他们在这个世上知识、道德、学问、艺术各样的成就都可以非常非常多，多过我们基督徒许多，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欣赏，可以因此更加感谢上帝，这我都承认。我不是说不信主的人很败坏、很烂、很笨，这个违反常识也违反圣经。 我们承认他们有非常多的美好，但是他们在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他们不承认有神。因着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神，而且他们继续故意的抹杀神对他们的启示，包括神给他们聪明智慧能干，他们却不承认这是来自神，不荣耀给神，说是我们自己做的。哦，他们的罪就更大了。啊，我们不必去讲别人，我们讲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吗？如果非基督徒还可以辩解说我们不知道有神，我们不同意罗马书的话，而他们非同意不可啊，我们基督徒就不能不承认，多少时候我们真的知道有神，而故意的不认识他，故意的装着他不知道。这尤其是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就抹掉上帝全能的部分、全知的部分。所罗门就是一个例子。所罗门写过多少多少很棒很棒的东西，他在圣灵的默示下写过箴言，他说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好棒啊。但是为了体贴肉体，他喜欢他的那些外邦的妃嫔，他明明知道有神，他明明知道有独一的真神，他明明知道单单敬畏这位上帝，但是他却敬畏敬拜那些假神，外邦妃嫔的那些假神。亲爱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真是你知道，你却故意装作不知道。所罗门太多了，包括他说在讨论怎么治国的时候，他也知道箴言17:1，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他知道，他也知道王应该是有充满恩典的人，让百姓觉得有时雨有春雨。可是在他故意的不知道神是独一的，或者他还在讲神是独一的，可是他却去拜其他假神，同时拜其他假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越来越糊涂。本来在所罗门治国的时候，他的部会首长里面应该有什么康乐部啊，旅游部啊，观光部，不是观光局哦，是部级哦。因为很幸福嘛，全体百姓很幸福。你知道所罗门的部会首长里面有一个叫服苦部，衣服的服，苦恼的苦，服苦部就是奴隶部，有一个部是专门来奴隶百姓的。因为他要享受，他自己要享受，因为他故意的不认识神，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死了，国家就分裂了。他也说了要好好管教儿女啊，箴言3:11，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管教。他自己也轻看，他也没有好好管教他儿女，所以他死了以后，百姓的要求就是你父亲对我们太苛刻了，可不可以请你不要这么苛刻？但是他的儿子不听，国家就分裂了。人的罪包括在判断的时候，第一个错误就是无知。我在说，你不知道你怎么判断，你不知道你怎么能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你根本不知道案情，你根本不知道原委，你根本不知道前因后果，最重要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心，你不知道他过去怎么想的，现在怎么想的，你更不知道他将来怎么想的。未来的事只在主手里，只有神知道。所以你不敬畏神，你不信靠这位神，你无知。你可以在神普通的恩典之下很多事做得很好，但是你开始没有敬畏神，最后你是到地狱里去。你在到地狱的路上可以非常风光，非常的不错。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章讲的无行，行为的行，也就是明知故犯。这两个当然都是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想到好多的例子，法利赛人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啊，自己不做啊。我们做牧师的，做老师的，做家长的，做教导别人，做判断别人，做论断别人，做处罚别人，做奖赏别人，做指出别人的对错在哪里的人，我们真是，如果我们讲的对，我们真是明知站在故犯，甚至故犯的时候更诡诈。 无论你是谁，是老师，是牧师，是教师，是平信徒，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无可推诿。你知道这句话罗马书第二章讲了两次，因为你这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知道啊，那除了大卫，除了法利赛人，除了我们知道很多人以外，除了我们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不是讲过吗？太多次了。大卫不就是这样吗？大卫犯淫乱的罪，当然我们通常就记得他淫乱的罪，其实他也犯了谋杀说谎的罪啊，在那件事里面。他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可是他好像不知道一样。当拿单跟他讲一个有钱的人欺负穷人的时候，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有钱的人，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知道他没有那样的行为。所以这两个无知无行是很密切连结的。我们也讲过，那个有钱的人把穷人的羊拿走了，圣经说取走，并没有说抢，也没有说偷，也没有说什么不法，非常可能是合法的，非常可能在可能是那穷人向他借了钱还不了，就按法律可以把什么东西拿走的。大卫甚至说的好棒，他不是说这个人该死，因为他违反了律法，他违反了公义，他违反了违反了这些。你知道他说什么？他不怜悯，他没有怜悯的心。我们感谢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的时候，大卫会醒过来。你明明知道，你却甚至警戒叫人家不要去借，不要去做，你自己却去做，而且做得更厉害。你怎么能够陶醉呢？你怎么能够逃脱？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也就是如果直接的翻译，就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论断吗？好了啊，今天康牧师终于可以行一个神迹，就是十点钟就结束了，现在十点钟就到了，因为我们道已经可以讲完了嘛，好像讲完了嘛。这个我们今天听到道哈，就是第一个其实前几个礼拜已经讲过的，就是我们无知的心黑暗。第二个就是啊，你真的做老师的，做牧师的，做家长的，做这个比较规矩一点的人的，你千万不要言行不一致，你要言行一致啊！我们已经学会了，我们以后要更加的多读圣经，多用我们的脑袋思想神的事情，让我们不至于无知啊，让我们有知。然后呢，我们不至于无行，我们不要自己叫别人不要偷东西，自己偷取庙中之物，我们不要说哎呀。那个同事真差劲，把办公室的原子笔都拿回家，然后你家里不仅是原子笔，什么东西都是办公室的啊啊！这，好，这，我们不要，我们以后要言行一致，我怎么信怎么知道，我就要去做。好，这是今天教训嘛啊，我们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可以唱三一颂再见了。好像就是这样讲。各位，我们曾经讲过一篇道，今天我还要再提一下。所以对不起，还要讲下去。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耶稣正在圣殿里坐着教训人的时候，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面前，然后他是被法利赛人和文士带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请你注意，我们用罗马书第二章来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或者整个圣经我觉得是一致的哈。我们就用罗马书第二章来了解约翰福音第八章。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一个，他们没有无知，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他们知道上帝是独一的，他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他们知道，他们非常的不无知，他们非常有知，他们没有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错误，他们知道。更重要的，他们没有无行。 他们我相信都没有犯奸淫的罪。我相信他们知道摩西的律法，而且他们就要执行摩西的律法，然后他们本身也没有犯淫乱的罪。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个人知道了上帝的律法，知道应该多读经祷告爱人圣洁良善啊，我们就多读经祷告爱人圣洁良善，知道应该多认识上帝，我们就多认识上帝，知道不要做一个虚伪的人，就言行一致。请注意听啊，然后我们是这么好的人，我们就摩拳擦掌，我可以论断人了，你就完全错了。如果你以为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说你是谁呀、啊？你所行的和别人一样，然后你说感谢主，我现在行的跟别人不一样，我好，所以我可以论断你，那恐怕我们整个圣经又都读错了。安息日害命救命哪一样是可以的？所有的律法，当然包括旧约的律法，神立定那个律法，包括刑罚人，包括管教人，包括叫人躺在地上被打，都只有一个目的，是救人，不是要害人。在最后审判之前，如果到那时候还不悔改，那没有办法，但是在之前，神给我们一切，不管是柔的，不管是重的，不管是硬的，不管是软的，它都是救命，不是害命。这律法是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死亡，这生命记讲的，遵守就活着，不是遵守就死啊。那些人，我们讲过这个道，所以不去多讲了。那些非常熟悉没有犯无知也没有犯无行的罪，他们犯了第三个罪，就是今天我讲的第三点，他们无爱。你在论断的时候，在每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爱，有没有怜悯的心？我在以前每次看罗马书和雅各书的时候，也都觉得说，哎呀，实在是，如果说因信称义和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所讲的因行为称义要调和啊，实在是有一点牵强，但是又相信圣经，所以相信圣经神的话，所以又非调和不可啊。有时候总觉得有点牵强。我说过，我们要了解圣经一点都没有困难，我想我们这一辈子不可能，但是我们总是相信，虽然在很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看到雅各跟保罗是如此的一致，我看到雅各跟保罗跟耶稣是如此一致，会对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说话。当文士和法利赛人把这个行是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问，圣经上说他们是在试探耶稣，那么耶稣只能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照着摩西的律法，他该被石头打死，那就该被石头打死，因为摩西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我是谁？我敢违背上帝的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的一点一画，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通通都要成全。那耶稣不能够废掉，耶稣不能，摩西的律法说打死，那就应该打死嘛，那就打死嘛。如果耶稣说，哎呀，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他吧，我们哪个不犯罪，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跟百姓讲，最少叫他们离开这个瘟疫，最少叫他们离开这个耶稣，因为耶稣公然叫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如果他们严格一点，他们就会说，你们今天亲耳听见他亲口说的话，不要听上帝的律法，打死他，那一天非死一个人不可，不是那个女的，就是耶稣。安息日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你守律法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你的圣洁良善行为比别人都好，是要救命还是害命的？耶稣不讲话，耶稣不讲话，可能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一定是他伤痛， 他伤痛这些知法犯法的人，各位，包括那个女人。我们感谢主，这种时候不是很多，但是在那一次，我们看到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工作。耶稣终于站起来说了，因为耶稣给他们时间呢。耶稣不说的时候，并不是他在下围棋的时候大长考，哎呀，想不出来这步要怎么下啊，这怎么回答才好啊，这好难啊，小辫子会给人家抓住哎。不是，他在难过，他在给人悔改的机会。罗马书第二章在讲到我们不可论断的时候，我说了不是不可论断，而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自己的无行，要知道自己的无爱。即便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看起来没有因信称义，看起来只有因律法称义，因行为称义，看起来跟保罗其他地方讲的完全相反的，一点都不相反。保罗说，你知不知道上帝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对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对那个审判那些人的人，对陈水扁，对邱毅，对，哎，怎么把他头都抬起来了，对你，对我，对千千万万早就该死的人，没有让他死，你不晓得那个是，你说我晓得，我晓得，康姆斯不要讲了，我晓得是领他悔改。讲对了一半，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领你悔改，领你这个论断人的人悔改。我们当然也希望他悔改，但是好像圣经里常常把这么难的事放在那些比较认识上帝人身上。你这论断人的人，你跟别人居然一样，你不知道神应该消灭你，神没有消灭你，是宽容，丰富的宽容恩慈忍耐在领你悔改。你说我现在已经跟他不一样了，一样，你要悔改。悔改并不是说吸毒的人才需要悔改，或犯多大罪需要悔改，每个人都需要悔改，每天都需要悔改。悔改是归向神，我们每天都希望更多归向神，更多爱神，更多圣洁。我们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在最后审判之前，我们都在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之下。可是我们藐视这个恩慈，我们任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在积蓄愤怒。耶稣在那个时候，在最后审判之前也有这些小审判，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小的打击，像俄摩拉、索多玛，还有挪亚，还有我们平常的死亡啊等等一些事情也有，但是那些都还是希望带人悔改的。即使神在最严厉的时候，耶稣不讲话的时候，那些得意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是在狂妄，不晓得耶稣不是要等着杀死这个女人，耶稣是要等着这个人悔改，这群人悔改。耶稣站起来讲了，终于讲话了，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拿起第一块石头打死他。他们都出去了。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因律法称义，我们只能因信称义？因为如果你要在律法之下，你就找死。这是雅各也这样讲的，雅各书第二章第九节，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你要守，你要全守，一点都不能漏。你说照我来看应该是我都没有漏，好，你听他在说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乖乖，他不是说你们要心里动了一念便是犯罪，贪婪便是犯罪，你真是心里有骄傲就是犯罪。你按外貌待人，就是看到这个人身上臭一点脏一点，你就犯罪了。哎呦， 各位再一次请你看到我的时候，因为包括你自以为是神，一个人的价值，我们不能否认外貌没有，我们不能否认外面行为没有，但最重要内心你看得到吗？你知道吗？你是在骄傲自比神呢？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跌倒，他就犯了罪了。我也很稀奇，雅各写的时候有想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吗？学者都说约翰福音第八章是后来很晚才写进去的。好，这个我们不管，但是实在很类似。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人是成了犯律法的。那一群文士法利赛人，那一天要因为他们的不奸淫去杀人呢，而且觉得这是圣洁，执行上帝的话。你说我们的罪到了什么地步？无知无行，我有知有行了，你有没有爱呢？雅各书二章十三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都对，你不怜悯人，你会受到没有怜悯的审判。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这些经历，神给我们太多恩典了，包括我自己。我没有怜悯的心，我没有同情的心。我也再一次说，我们不是不要惩治哈，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实在，这个国家太多没有惩治恶人的地方。我承认，我们也应当，基督也应该，只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记得自己的无知而要多有知，敬畏上帝；自己这些无行而多要有行好行为，自己知道自己无爱而要多有爱。所以耶稣说的没有废掉律法，一个字都没有废掉。哦，你们要来执行律法，要照着摩西的律法来做，那我们就照摩西的律法来做。但是摩西的律法不是只有雅各说的，旧约也是一样，你一条跌倒了就都跌倒了，跌倒了一条犯了就是死罪。要执行律法，只有不犯法的人才能执行。不犯法的人不仅是不犯淫乱的法，什么都不犯，否则他就是死人。那么因此我们现在可以执行死刑，把他打死。那么就请那个要执行死刑最先决条件必须是活人嘛，请活着的人，还没有死的人拿起石头来。你们中间谁还活着？你们中间谁还拿得起一块石头？也就是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犯过罪？按照你们的标准，是不是应该你们已经死了？不怜悯人的人，必按照无怜悯的审判。连圣经在讲这句不怜悯的话的时候，还是在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我再一次感谢主，不多这样的情形。耶稣讲话常常人不听，那一天圣灵工作，所有人，各位，不是只有那一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听进去受到责备离开了，通通悔改了。他们那天知道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宽容，神丰富的宽容、恩慈、忍耐，是临我悔改的，统统出去了。每一个人，我们感谢主。我说每一个人。包括那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行淫是被拿的妇人，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女人，非常没有道德观念的人。如果她是一个没有道德观念非常不好的人，那么在众人都羞愧离开的时候，她如果没有悔改，如果她没有悔改，她应该有的一个反应就是此时不溜更待何时，赶快也溜出去了。可是那个妇人却仍然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发呆啊，看这些人被骂，好得意啊。各位，他站在那里是等死哎。各位，我提醒过每一个听众，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大家都出去了，可是还有一个人留下来哎。耶稣留下来了，耶稣没有罪哎，耶稣可以拿起石头来把这个女人打死，一块一块的石头把她打死，这女人生命的危险，按着律法，按着遵行律法，她仍然是死路一条，她为什么不逃？悔改的人就不逃了。悔改人知道认自己的罪，罪就得赦免了。我感谢主，大家都在那次悔改了，没有人定你的罪了，主啊，没有啊。我们也又再多说一句话，这都不是今天应该讲的内容，但是我们讲过，耶稣仍然没有违反任何律法，犯任何罪的都该死，这个女人也该死，也死了，也被处死了，耶稣在十字上替她死了，律法没有被废掉，一点一划都没有废掉，都成全了，他罪也被定了，耶稣代他被定了，耶稣是法官，我们这位奇妙的法官，公正的法官，明察秋毫的法官，严厉的法官，在以赛亚书严严责备我们各样罪恶的法官，也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甚至他跟我们保证，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罪虽红如丹颜，比洁白如雪，我定你们的罪，我赦你们的罪啊。好，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讲别的，单单讲论断，单单讲论断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中间的无知、无行、无爱，我们就求神给我们知，敬畏他，求神圣灵赐力量给我们行，求神给我们从上面来的爱，让我们在需要严厉执行惩罚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有爱，而且这我还是觉得一点没有违反应性称义，这样的能力都只有从神而来。还有最后一个，我们的罪是无知、无行、无爱，最后一个无恒，恒心的恒。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节经文看起来非常简单，看起来这节经文几乎也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我们甚至觉得这个经文是非基督徒也懂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报应，这个有功报功，有仇报仇，有善报善，有恶报恶，怎么保罗在这里也讲这个吗？我们不是马上就要讲到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已经讲到因信称义了，怎么神不知道我们的信心，照我们的行为呢？我想就在恒心这两个字吧，我们无知，我们无行，我们无爱，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知，给我们行，给我们爱，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恒心。我不知道这群凶神恶煞在定耶稣罪的时候，在定耶稣的罪，也在定这妇人罪的时候，他们被上帝感动了，悔改了，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听到，或者是 唱诗或者读经，我们被感动了，但我们被感动了，我们也改了。我们能够恒心这样做吗？我认为恒心这个话不仅是勉励，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一直都在得罪上帝。表面上，这群文士和法利赛人真的悔改了，过一阵有没有又开始自义自大了呢？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再定你的罪了，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问，如果又犯罪了怎么办呢？而就人的无恒来讲，恐怕是又会犯罪。就算不犯这个罪，会不会犯别的罪？如果这个女人变成圣洁的女人了，她会不会又开始犯其他开始要定别人罪的或者自义自大的罪呢？我们没有办法无恒啊，所以这又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看起来两个矛盾的经文，其实真是一点都不矛盾。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偶然，这我们不是去从去测验他的心理状况，他到底有多少是故意的，多少是偶然的，偶然的就可以原谅，故意的就不可以原谅。这我想我们不太能够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把它挽回。那在尤其是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好像你知道真道以后再犯罪就没有机会了。一方面要我们把犯罪的人再挽回过来，是要叫自己，叫每个人，我们都还是能够谦卑有盼望的往前面走。一方面很严厉的话，就是要我们不要做一个下流的人，那个下流的人就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他既然是这么大的恩典，那我就继续犯罪，这不是看重那恩典，刚好这就叫藐视那个恩典，滥用那个恩典。所以有一些好像绝对禁止你再犯罪，再犯罪你该死的经文，有些有无限宽大的经文，这些都是真实的。不过我们当然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过犯不如恩赐，主的恩典总是够大。连刚才雅各书里面也讲的，虽然我也引了那么恐怖的一句话，不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知道下面这句话，把十三节的结束的这句话，雅各说，原来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怜悯是向论断夸胜的。但是当人受到怜悯的时候，我们这恶劣的本性又容易去固态复明啊。所以真是，我知道弟兄姐妹，尤其你们当中，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承认，我想我们神志清楚或者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都比较不敢自傲了。不过总是还多多少少会觉得公平的说，我是比他好一点了，可能马上加上说，这是神的恩典，但是神的恩典让我比他好一点，真是比他好一点。我想我们也说了，论断判断是需要的，哪些人好一点，哪些人不好，这个也是要有的。但是如果你真是好啊，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在他在他的恩典上能够更好。好难哦。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你们要谨慎，哎呦，你等一下看那个谨慎，你就知道他在对谁要谨慎了。再一次，又不是那些犯罪的人，是那些比较好的人。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也就是说，他不是先说，那些犯罪的人要谨慎啊，那些惯窃要谨慎啊，那些常常偷东西、打架等等的人要谨慎啊。他是说，你们这些被害人要谨慎啊，你们要谨慎。你的弟兄若得罪你，就劝诫他。所以我们讲过，我们并不是不讲，我们并不是和稀泥。他如果懊悔， 就饶恕他。就一个被赦免的人真的是要有悔意，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他要悔到什么程度，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他在圣灵光照下知道错了，我们就应该饶恕。第四节，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各位，我看啊，第一个是七次犯罪，这太普通了，七次得罪同样人，这也太普通了。我以前看是七次饶恕他，这太难了。我今天看到这里，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难的，可能比七次饶恕还难，就是那个犯罪人七次回转。他回转，他在神面前认罪，他回到你面前说我又搞错了。他能回到你面前吗？他，你能给他这个机会吗？照他的经验，是不是说我不要回转？我不知道路加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动，就把这一节的结束跟下一节连在一起。当耶稣讲完了第四节，你总要饶恕他，第五节，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办不到啊。我说的永恒，不仅是我们不再犯罪的永恒，也是我们爱的永恒。七次，七十个七次。这个女人会不会就永恒的悔改了？这些法利赛人会不会就永恒的不再自大了？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包括在基督里面还是有啊，我们也说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求神继续怜悯，但是我们那个严厉的话也要记得，我们的主是全能慈爱良善的主。今天早上在聚会之前，同工的祷告都有人说，主啊，今天我们要听到好严厉的信息，求主帮助让弟兄姐妹不至于没有安慰。我希望当上帝不管叫我们听哪一篇信息，只要是出于神的话，不管是神会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或者是启示录里面硫磺火湖的警告，对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今天听到讲道的人，对我们每天的日子，我们更认识的一件事是，我们更认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我们更晓得一件事，知道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无言以对。我们甚至很佩服那个女人，她敢站在那里。我们相信只有圣灵极大的恩典才让她站在那里，没有趁机逃跑。我们相信要有圣灵极大的恩典，我弟兄一天得罪我七次回转了，我才能够饶恕他。但是我相信也要有圣灵极大的恩典，一个人在连续犯了七次罪的每一次，他能够真心悔改。主，如果不是你，我们不能心跳，不能呼吸，不能走一步路，不能承受一粒灰尘，我们不能爱，不能判断，不能论断，不能做有智慧的事。我们除了自大犯罪以外，我们什么都不能。在这个什么都不能罪人的身上，你处处给我们连天使恐怕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求主让我们知道，这更是要我们到你那里来，领受你 所要白白赐给我们永恒的、丰富的、无尽的、不配得到的恩慈、宽容、忍耐。也求主这样奇妙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仅是我们能够相信、听明白、接受主，也让我们能够活出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接下来是我们默想的时间。Thank you.